今天呢，应广大会员的强烈要求哈，希望我能够好好讲一下稻盛和夫的《干法》这本书。这本书是一本很经典的书了。我记得我是有一年春节在家里边看完了之后，很激动的写了一个我们的 PPT 给大家哈。为什么很多会员希望大家读读这本书呢？就是在春节返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很沮丧，说啊又要去工作了，春节假期过得好快啊，对吧？就是人们对于工作的那种排斥的心态是溢于言表的，在每个人的微信圈里边就不断的去发布这样的消息。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念这本书，就特别觉得稻盛和夫的想法应该让大家知道，不仅仅是给大家洗脑，让大家能够认真的工作什么的哈，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你了解了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以后，你会发现，工作真的可以成为你幸福的来源，工作可以让你觉得特别的开心啊。所以今天我们认真的讲讲这本书。这本书的三个推荐人很有名，大家都很熟悉。第一个叫马云啊，马首富哈。第二个叫张瑞敏，这是海尔集团的董事局主席。还有一位是俞敏洪，三个特别勤奋的人推荐了稻盛和夫的《干法》。《干法》这本书跟《活法》比起来呢，他写的更加的跟自己的经历有结合，所以在《干法》里边充满着稻盛和夫现身说法的对整个工作的看法啊。那么稻盛和夫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1932年的时候出生在日本的鹿儿岛，然后你想那是经历了战争的人，然后在1955年的时候毕业于鹿儿岛的大学，就叫鹿儿岛大学，学的是应用化学专业，所以他一直做的都是跟化工有关的这个京瓷这个方向的创业啊。第一个工作就是京瓷。然后日本有四个叫经营之圣，哪四个人呢？一个叫松下幸之助，你听这名字就知道松下的；一个叫盛田昭夫，盛田昭夫是索尼的；还有一个叫本田宗一郎，本田的。这几个人都创造了巨大的公司。第四个，唯一一个活着的经营之圣就是稻盛和夫先生。稻盛和夫这一辈子做了三家公司，全都做到世界500强。我经常跟大家讲说，咱们做一个公司能上市就已经觉得很有成就感了，很累了，对吧？人家做了三个公司都是世界500强。第一家公司就是京瓷，京瓷有一段时间还卖过手机，被很多人看到哈，就知道它。但它实际上最早就是做陶瓷的元器件，做各种各样的元器件。然后我们手机电脑里边的那些元器件需要这个加工的，就是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东西。然后京瓷是世界500强。第二家创业的公司呢，这是京瓷，是他27岁时候创业做的。27岁的时候创业做了京瓷，然后在他52岁的时候做了第二电电。第二电电就是 KDDI， 这个公司相当于中国联通在日本的地位，就是移动通讯的这个供应商里边排名第二位的，也是一个世界500强公司。在稻盛和夫2010年的时候，老人家已经得了胃癌了，切除掉了1/3的胃了。在这个时候，日本政府来找他谈，希望他能够接手拯救日航，就是日本航空公司，说日本航空公司不行了，这是一个代表着日本形象的这么一个大公司，现在濒临倒闭了，对吧？你看你愿不愿意出来帮助国家把这个公司经营。然后这个稻盛和夫回家想了想，我说行，干了。70多岁的老人家呀，然后胃都切掉1/3了，又出来接手了日航，只用了1年时间扭亏为盈，日航又重新回到世界500强的行列。所以这人难道不是一个经营之圣吗？对吧？他太厉害了。那么他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的呢？最关键的就是来自于对于工作的看法。这个稻盛和夫在一开始就说，工作不是不得不干的必要之恶。就是我们很多人会把工作当作是一种必要之恶。我一个同学，他是高管哈，外企的高管，在聊到工作的时候，他说这事我想得很开，工作你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你为了有一个美好的生活，所以你必须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我心甘情愿，为了付出这代价我就忍着点，对吧？就别抱怨了。你看他觉得自己已经想通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想明白了，无非就是吃点苦遭点罪受点气呗，对吧？我忍着点，然后我是为了挣钱，能够度假，能够享受退休生活，能够让孩子成长。这种想法就没法成为稻盛和夫这样的人，这就是打工者的想法。他会认为我打工享受了必要之恶，这是一个必要之恶。稻盛和夫认为说，工作是万病的良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重要的 良药就是这个。你看胃癌没关系，工作，只要你能够认真的工作，就能够解决掉各种各样的病痛。稻盛和夫是把工作当成一种修行在看待的。这本书里边有一段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比如说第四页哈，稻盛和夫经常会问那些认为工作是必要之恶的人一句话，他说，难得来这个世上走一回，你的人生真的有价值吗？那么你人生的价值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是你忍受了很多不愉快的工作体现出来了你的工作，你生活的价值吗？是你账户上的钱能够体现你工作的价值吗？不是，是你在工作当中有没有磨练到你的心性。所以稻盛和夫是一个把工作当作修行的人，他认为工作的过程就跟和尚打坐一样，这是在做功课，这是在努力，我可以通过工作这件事情让我的心性得到不断的提升。所以像不像我们之前讲王阳明，对吧？他说在世上磨练。什么叫做在世上磨练？王阳明也是很辛苦的一个人，天天在不断努力的工作，但是这些努力的工作对于王阳明来讲，这都只是修炼的过程，在不断的锻炼自己的心性。 OK， 咱们来讲讲他的经历哈。这个23岁的时候他终于大学毕业，他之前也受过很多的挫折，15岁以前因为战火打仗嘛，他们的家乡整个房子都被烧毁了，然后没饭吃，很饿很穷。所以15岁的时候，这个稻盛和夫就讲说，人生怎么这么苦呢？一天到晚都是这些苦难，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些苦难呢？后来考大学的时候又失利，没有考到自己，他本来想当医生，要考医学部没考上，然后最后非常不愿意的进入到了化学工程部去学化学，而且又是鹿儿岛大学哈，不是他心中理想的那些一流的学校。然后从这个鹿儿岛大学毕业了以后呢，找不到工作，因为当时经济大萧条，根本没有工作。后来有一个熟人，是一个老师推荐他去了当时的一个就是京瓷的前身的一个陶瓷厂。到这公司来工作的时候呢，第一个月领工资的时候，他得到了答复，就是请再等等，请再等等，就是没钱发工资。然后他们在那个公司周围的小卖部跟那些小卖部的店主聊天的时候，小卖部的店主说，你们大学生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说在这个地方工作连老婆都找不到的，就跟他讲说，你赶紧走吧，这个地方没法工作。跟他同时进到这个京瓷工作的这些人全都走掉了，就是最后只剩两个人了，只剩他和另外一个人。他和另外一个人也坐不住了，说这也不发工资啊，这玩意儿能行吗？要不然咱走吧。然后他们俩就去报考了自卫队后备干部团，实际上就是参军了。他们俩去报考参军，一考都考上了，因为两个人素质都不错，就考上了。考上了之后，下一步行动呢，是需要写信到家里边，让家里边的人把那个户口本寄过来，需要用户口本来办理这个去就业的手续。然后他就给家里人写了信，让寄户口本来。那时候没有电话，就写了信就等着，一直等到过期了，家里边就始终没有给他寄这户口本，也不给他回信，没人理他。然后他就错失了这个机会，而那个人拿到了户口本，那个人也走了。所以所有进到这个厂里的员工全部走光了，就剩稻盛和夫一个人了。后来有一天，这个稻盛和夫遇到了他哥哥啊，他就问他哥哥，他说你。我当时写信让你寄户口本，你难道没收到吗？他哥哥说，你不提这事儿还好，你提这事儿我气就不打一处来。然后就把他狠狠地痛骂了一顿。为什么呢？说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家里边花了这么多的钱省吃俭用把你送去上大学，然后好不容易托了人，人家给咱们这么大的人情把你安排到这个公司来工作，你仅仅因为一点点的不满你就不能够忍受就要辞职，你还算是个人吗？然后骂的这个稻盛和夫当时羞愧的无地自容，回去上班。然后这23岁稻盛和夫就又回到这个陶瓷厂接着工作了。但是很苦恼啊，因为又没有工资收入，就几乎没有，然后每天干的都是些很奇怪的那些研发的事，因为他是大学生，他要去研发那些陶瓷的东西，他又不爱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年轻人的价值观都不是一次形成的，对吧？我们那时候讲王阳明的时候，他年轻也有过忤逆的时候，对吧？他也有过这种沉溺于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稻盛和夫年轻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乖孩子，这个他们的父母教育稻盛和夫说，年轻时的苦难呀是一笔财富，花钱都买不到。这句话是鹿儿岛的谚语，就是他们的民间的俗语，说年轻时的这个苦难是花钱也买不来的财富，拿这个来教育他。 稻盛和夫就暗地里就讲说，苦难还是卖了的好，他觉得能够卖掉苦难是最好的，干嘛要那么多苦难呢？然后在他得不到这些工资，然后生活很艰难的时候，他甚至想过去投靠黑社会。这书里边讲说，他站在那个黑社会社团的门口想了很久，他说要不要进去，只要进去的话呢就能有钱，然后就能混大哥，对吗？就趁着一身有力气打架，还能够当个堂主什么的，对吧？然后想了半天，最后想想这还是有点丢人，万一被哥哥知道了很危险，然后就转身走了。他如果当时迈步走到那里边去，那就没有稻盛和夫了，就没有后来这么多的故事，就变成一个黑社会老大了，对吧？他从那儿回去后他说怎么办呢，这生活这么苦怎么办呢？他说算了，既然哥哥说让好好工作就好好工作吧。他说既然没有别的办法，那么就好好工作吧。所以他就把全副的身心投入到了认真工作当中，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要求，说绝对不要抱怨，就是认真的工作。那么怎么叫认真的工作呢？把锅碗瓢盆全部搬到了这个车间里边，就每天住在车间里边，每天跟陶瓷住在一起，然后研究。研究怎么研究呢？因为光靠自己大学学那点东西根本研究不出来，他就去向上级请示，他说工资可以不发，但是麻烦你帮我订一些英文的杂志，我需要看到最新的关于陶瓷的英文杂志。然后公司就花钱给他订了很多的英文杂志，所有跟陶瓷有关的化学的英文杂志都订过来，每天不是在做实验就是看杂志，看完杂志做实验，然后吃着面包看杂志，然后睡觉，就睡在车间里边。经过了这样艰苦的打拼，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真正的成功。什么是人生的第一个真正的成功呢？就是公司给他一个研发的任务，要求他研发镁橄榄石。我也不懂这镁橄榄石是什么东西啊，反正是做陶瓷可能要用的一个东西，叫镁橄榄石。这个镁橄榄石当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粘不上，它粘合在一起的时候很快就松掉了。因为那个时候做陶瓷都是用粘土在做粘合的，所以这个镁橄榄石粘不上，所以怎么都攻克不了这个难题。他就一天到晚的想这个事儿，吃饭睡觉都想这个事儿。突然有一天，他在车间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一脚踢翻了一桶松香，就是工业用的那个松香。这个松香踢翻了以后粘在他的裤子上了，他说谁这么讨厌把松香放在这儿。就在那一刻，他突然感受到了来自神的启示，就他说哎，这就是粘合剂啊，用松香来做粘合剂。然后他立刻用松香开始做实验，拿松香替代粘土给镁橄榄石做粘合，一下子攻克了一个巨大的研发难题，给公司赚了很多的钱，然后让公司的技术领先。他自己就觉得说，这难道是上帝，难道是神，难道是佛祖在保佑我吗？他突然想明白了，他说这个保佑是来自于我日思夜想都只想这一个问题。你想想看，各位，我们也可能踢翻一桶松香，如果你是一个吊儿郎当的员工，你根本脑子里就没有想过关于镁橄榄石的事儿，你踢翻多少桶松香都没用。但是因为他满脑子想的都只有这个事儿，所以当他踢翻那桶松香的时候，灵感就一下子出现出来了。 OK，这是第一个成功，他的科研方面的巨大的突破，在日本当年是领先的突破。那一年他大概只有27岁左右吧，还不到27岁，因为他还没有创办京瓷呢。然后这一次事件带给他的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奖金，也不是这个科研成果，而是什么呢？他在这一次完全认真的工作之后，他发现除了他获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之外，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他觉得工作真的太有意思了，工作这事儿真好玩儿。哎呀，你给我别的我还不换了，我现在我就喜欢工作了。所以他从一个排斥工作的人，通过艰苦的努力和专注的工作，变成了一个热爱工作的人。他感受到了从研发，从这个科研，从看杂志这些在外人看来很枯燥的事情当中的美好。我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爸爸挺了不起的，我就挺崇拜我爸的哈。我爸，你知道我爸爸的业余活动是什么？我爸爸的业余爱好是坐那儿做数学题，就是他是个数学教授啊。 然后他每天从单位给人上完了数学课，发表了什么论文，评了职称之外，回到家里边说咱们休息一下吧，拿几道数学题来做做。我爸就特别喜欢做数学题，我从小到大看到他只要有空他就是坐那儿做数学题，他的数学题做得很厚的很多个本子，而且那些字写得非常漂亮，公式很整齐，他就喜欢整理数学题，就是各种越难越好，他就整理很多的数学题。然后我就问我爸，我说你咋不玩呢？我爸说这就是玩啊，我不就是玩呢吗？我爸做数学这件事就达到了稻盛和夫所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娱乐的境界，他觉得这事儿太好玩了，这个对一个年轻人来讲真的是人生的一个巨大的转折。所以稻盛总结哈，他在书里边总结说，工作是万病的良药。为什么呢？工作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哈？第一，工作可以提升自己的心智，就是磨练心智。这个十三页有一段哈，他说只有通过长时间不懈的工作磨砺了心智，才会具备厚重的人格，在生活中沉稳而不摇摆。每次与这样的人接触，就能引起我的重新思索，思索工作这一行为的神圣性。所以一个认真对待自己工作的人都是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的。所以稻盛和夫经常跟年轻人讲说，工作能够锻炼心性，磨练心智，工作是人生最尊贵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行为。我们在之前讲有一本书是重新定义公司，对吧？就是谷歌的工作法，那里边有一个原则说，在你招聘人的时候不要招哪种人呢？各位还记得吗？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的口头禅是，当时我在玩影视，那时候我主要玩摄影，那时候我主要玩灯光，那时候我主要玩什么，他用玩这个词儿来对待他的各种工作的时候，根据谷歌的原则说这个人不能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没有在意这件事情背后的价值，他根本不重视这件事情，所以他不会成为一个创意精英。 OK， 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讲的不厚重，这个君子不重则不威呀，对吗？这个老子讲叫重为轻根，敬为躁君，这都是这个道理。就是当你能够认真敬业地对待你的工作的时候，你就能够让自己逐渐人格变得厚重起来。有好几部电影可以向大家推荐，日本有一部电影叫《入殓师》，很多人都看过，对吧？《入殓师》拍的画面很唯美，你听这名字挺吓人的哈，他是帮死人做整理的，帮一个死人做整理，弄得很漂亮，然后送去这个火化。这个年轻人继承了家里的这份工作，他很排斥，他说这玩意儿没法弄了，这今后一辈子干这个连结婚都结不了了。但是当他开始一次次的介入到这个葬礼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发现入殓师带给人们的这种变化，他发现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艺术的美感，然后整个电影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对人生的重新思考，对吧？这就是当你认真的对待一份工作的时候，你整个的心性会变得不一样。OK， 这种人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哈，我觉得你们肯定在别的地方都见过类似这样的状况，还包括那人那山那狗，记得那个电影吗？那个电影是很早以前百花电影节的这个百花奖，哎，金鸡奖，它应该是金鸡奖，就是那个片子里边应该是有一个年轻人是夏雨演的吧，应该是，然后那个人是个邮差，就那主人公是个邮差，他一辈子就干最简单的事儿，就是送信。而且是翻山送信，就是都是大山里的信，你必须，他就带了一条狗，爬过好多个山头到那儿去送一封信，那封信写什么也不知道，可能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但他为了这个事儿，他得翻很多座山送过去，送了一辈子没有丢过一封信。人格的力量陡现，就你能够发现说能够把这么一个小事认认真真做到极致的，这都是让我们值得敬佩的丰富的人生。它的意义就在于他说这信很重要，这是人家的托付，所以提升心智，然后工作能够造就人格，工作可以使人的人格得到造就。稻盛和夫在这里边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西方人为什么那么反对工作呢？你看西方人，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经常要闹罢工，对吧？不干了，我们度假。说法国人春季工作，夏季度假，秋季罢工，冬季过圣诞节，一年四季就干一个季度，剩下的时间就闹腾。然后基督教徒呢，周六周日尤其是周日是坚决不允许工作的， 你只要工作你是不道德，你这个人就是品性都有问题，甚至在更早以前会被杀掉，你违反这个教规了。为什么西方人会这么排斥工作？他们经常讲 work life balance， 工作跟生活的平衡，他把工作跟生活对立起来。而在东方人这边不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当中人们是怎么开始工作的？各位你们知道吗？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边偷吃了智慧果，然后发现了人的秘密，对吧？然后开始有了羞耻心，这个上帝很生气，把他们逐出伊甸园，从此你需要汗流浃背的工作。好了，在圣经当中对工作的定义就是一种惩罚，因此导致西方大量的人到今天都认为工作是一种必要之恶。而在东方没有这个感觉，日本人就是非常勤劳的民族，他们就是一年到头的不停的工作。你去看看咱们家里的老人们的生活，就是特别老的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他们一年四季总得找点事儿，手里边就不停就一直干，他没觉得这个事很痛苦，一边唠着家常一边手里边编着点东西，很好，对吗？但是因为现在西方的思潮不断的入侵，西方的想法不但入侵到了日本，也入侵到了中国，也让中国很多洋派的年轻人觉得工作是一个必要之恶。你像我爸爸那样放了学回来接着做数学题玩的，他就没有认为工作跟生活是一定要对立开的。 OK， 我们脑海当中这种束缚是太严重了，所以稻盛和夫说工作能够造就你的人格，不要把它跟生活对立起来，然后极度认真的这个工作能够扭转你的人生。当你在人生当中觉得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你应该最认真的去投入工作。我记得我人生如果说我职场当中最低谷哈，基本上我的职场算是比较顺利的哈，一毕业然后进中央电视台做节目什么的，最低谷就是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总是被毙掉的时候，就是我们崔永元带着我做这个新节目的实验，他在教我怎么做新节目的实验，做一个节目上去被毙掉了，做一个节目上去被毙掉了，那时候真的觉得挺无助的，就是你身上肩负了那么多人的重托，整个全组等着你做出一个好节目来，上去一个就被毙掉，做不了，对吧？很着急很无助。在那一刻我能做什么呢？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读书的，就是为了能够把节目做好，我说那我能做什么？抱怨没用，对吗？咱又不会给领导送礼，那些事咱不会干，怎么办？读书吧，闲着没事干，没工作读书。然后我用一年的时间把《论语》整个读完了，不是读一遍哈，是各种版本的《论语》，就是先从南怀瑾的开始，这很轻松的读了一遍，然后李泽厚的读一下，然后这个钱穆的读一下，然后再往前就到了清朝人写的那些东西了，就更复杂了。然后还有朱熹的这种注解，包括比较影响大的还有一本是张居正给皇帝讲这个《论语》的那些书，我就全都找来读了一遍。然后一年的时间把各种版本《论语》读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哎，好像找到点感觉，对吗？然后你的心就开始定，开始厚重起来了。所以当你实在没事干的时候，努力才能够扭转你的人生，而不是抱怨，不是沮丧，不是颓废，不是喝酒，不是把胡子留起来头发留长你就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了，对吗？所以这是稻盛和夫通过他的这段在工作之初的经历给我们总结的工作带给人们的意义。那么这个工作的意义还在于说，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你比如说给你中彩票了，你突然之间啪中了一个彩票，手里边有了1000万的这个现金，你拿它干嘛呢？对吗？你拿了1000万，你说我买个房子，我再也不干活了，我这个辞职把老板骂一顿，对吧？然后住在海边的屋子里边舒服，你待上一个月试试看，哼，两个月、三个月、半年，很快你的幸福感会大量的流失，因为你的生活没有意义。而工作的意义绝不是挣钱。京瓷上市以后，京瓷在稻盛和夫经营了十几年以后就上市，成为一个有钱的公司，而且后来他做到了日本市值第一。这个稻盛和夫没有抛售过一股京瓷的股票，不抛售就意味着没有钱回来，所以他不需要，他觉得我的工作就是靠工资就这点就够了，因为我不需要赚那么多的钱，对吧？那个放在那儿没用，对吧？这就是一个享受工作的人，工作的意义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和你的贪嗔痴做斗争。 他是稻盛和夫是学佛的，所以他会说人生当中贪嗔痴三毒是很重的，贪心、嗔心、痴心，只有努力的工作才能够减少贪嗔痴对你的伤害。 OK， 那么怎么叫努力的工作呢？他说你要能够学会和工作谈恋爱。这个和工作谈恋爱这事儿可不容易。这个你比如说哈，这51页我看有一个，这有一个案例特别逗哈。稻盛和夫有一次他在研究一个实验的时候，他突然做出了一个很漂亮的数据，他觉得这个实验成功了，成功了以后他很高兴，他直接蹦起来了，从地上蹦起来，一蹦好高啊，高兴的要命。他跟旁边的一个同事他说，哎，你也应该高兴啊，这个实验成功了，跟那个人讲。然后你猜那个人说什么哈？那人特逗，那个人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说，稻盛，说句失礼的话，值得男子汉兴奋地跳起来的事情，一生中也难有几回。看你的样子，动不动就高兴得手舞足蹈，现在甚至叫我也跟你一起高兴，我是说你轻薄好呢，还是轻率好呢？总之，我的人生观与你不一样。日本人把他训了一顿，说你怎么这么轻薄？你跳什么跳？然后稻盛当时被骂的，就是浑身发凉，然后出了很多冷汗。说难道我错了吗？就过了一瞬间，他突然想明白了，他立刻反驳。他反驳他说什么呢？说你说什么？因为小小的成功就能够感到喜悦和感动，这样多好。要想坚持这种枯燥的研究，有了研究成果，就应该真挚的把高兴劲儿表达出来。这种喜悦和感动能够给我们的工作注入新的动力。特别是现在研究经费不足、研究环境很差的条件下，要把研究做下去，我们就要为每一步小小的成功而庆祝，这样才能够给我们增添新的勇气。所以不管你说我轻薄也好，轻率也好，今后我照样要为每一个小小的成功而开心，并由此把工作不断地向前推进。这就是两个人不同的价值观。因为那个人的投入度根本不在工作上，而稻盛是投入在工作上。然后过了几年之后，那个人离职了，现在不知所终，不知道在做什么。然后稻盛和夫把京瓷越做越大，做成日本市值第一的公司。 OK， 所以跟这个工作谈恋爱，就意味着你不要把别人分配给你的工作当做一种任务，而应该学会把别人分配的工作看作是一个天职，这是你工作的天职。这时候你才能够尽情的享受跟每一个工作交互，然后完成它的这个过程。 OK， 有一次他们在研究一个产品哈，叫做水冷复式水管。这个稻盛在研究水冷复式水管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为什么呢？这个水管很长，所以你要把这个陶瓷烧到整体均匀而不发生裂痕，而且不弯，非常难，他们怎么烧都烧不好。后来稻盛和夫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怎么办呢？他晚上躺在炉子旁边，他在那个炉子的外边躺在地上，怀里边抱着这个水管睡觉，然后一边睡觉一边滚，一边睡觉一边滚，通宵一边睡觉一边滚，然后终于实现了把这个水管完美的烧出来，攻克了这样的难题。所以不抱着产品睡觉，你怎么能说你在跟你的产品谈恋爱呢？ OK，所以当你能够真的热爱你的这个产品的时候，你才能够找到那种跟产品谈恋爱的感觉。所以稻盛和夫到最后他会感觉到，他说我能够听到产品的哭泣声，就是当那个炉里边在烧东西的，他一听哭了，这产品哭了，今天这玩意儿肯定烧坏了，他就知道问题出在哪。甚至有一次最神的是什么呢？稻盛和夫坐着司机开的车，在车上开，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他跟司机讲，他说这个车坏了。司机说没坏，司机说车开挺好的。他说不对，我听到这个车在哭泣，就那个车里边出现了一个声音，他说这车哭泣，然后就下车找，找来找去找不到问题，结果最后送到修理厂就发现发动机上有一个螺丝掉了，而这个螺丝掉了，如果不去管它的话，搞不好会酿成事故，但是被稻盛和夫用耳朵听出来了。就是当一个人能够真的进入到这其实很像朱熹讲的格物致知，你知道吗？就是他已经对产品进入到了格物的层面，他真的在这个产品上疯魔了，叫不疯魔不成活嘛，对吧？陈凯歌的电影里边讲的不疯魔不成活，他已经对这些东西真的进入到疯魔的状态，这才叫做跟你的产品谈恋爱。你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一步， 任何一个行业，你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经济景气不景气，什么这个行业竞争激烈不激烈，是一个朝阳产业还是一个夕阳产业。只要你有这样的精神，你进入到任何一个产业里边，你横扫。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其实是很多人的机会。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讲说生意越来越难做了，网上有一个帖子我很欣赏，我觉得帖子写的挺好的。不是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而是专业的人越来越多了，混日子挣钱一去不复返了。你要是没点本事，你就永远只能够挣那点边角料的钱。所以当你能够沉浸在里边成为一个专家的时候，你才能够成为有话语权的人，才能够整个改变自己人生的命运。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去跟你的工作谈恋爱。这个稻盛和夫把人分成了三种，他说人有可燃型、不燃型和自燃型三种。什么叫可燃型？就你跟他说一说，劝劝他，激励激励他，他能够好好干的，这种叫做可燃型。第二种叫自燃型，像我这样划个火柴就烧着了，今天想干个这个，明天想干个那个，一天到晚想着怎么把这事干得更好，不断的变化，对吧？这个叫做自燃型。你们有没有发现老板和员工经常会有这样的矛盾？就是很多员工会讲说，我们这个老板太爱变，一天到晚变，一会儿让干这个，一会儿让干那个。哎，为什么老板在员工那儿的表现是总在变呢？各位理解吗？因为员工是可燃或者不燃，而老板是自燃。老板整天脑子里都在想，所以老板的想法特别多，他觉得这儿应该再变好，这儿应该再变好，所以他的变化就特别多。而员工会觉得说，你发我工资，你最好让我就按这事儿办，你就告诉我让我干啥，对吧？按部就班是最好的。所以重新定义公司里边就讲，谷歌要招聘的人是创意精英，那些希望按部就班的人我不要，我要找那些创意精英。什么叫创意精英？就是稻盛和夫所说的自然型的人，他自己会研究，自己会不断的努力。第三种人就叫做不然型，我把它讲得更形象一点，我说叫阻燃型。我们在生活中很多阻燃型的人，你怎么点他，怎么烧他，怎么跟他讲别人怎么样，讲稻盛和夫说别给我洗脑，别跟我来这套，他根本没觉得这个东西是怎么会对他进行改变。他说你们只不过是想利用我。 OK， 这些阻燃型的人其实最可悲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在整个从小学到大学的过程当中，把一个孩子对这个世界的探索精神彻底的扼杀掉了。他让每一个孩子觉得我做的事都是被动的，反正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干完了你就别要求我了。这种被动型的心态只要一出现，你发现想让他转化成一个自然型的人是非常困难的。我希望我今天我讲这本书为什么这么使劲儿，我就希望能够穿透到各位的心灵当中，让那些曾经是阻燃型的人稍微转化一下，变成一个可燃型的或者是自然型的会最好。 OK， 这就是和工作谈恋爱的部分哈。那么怎么样能够把公司做得最好呢？稻盛和夫有几个非常经典的建议。他说第一个要不断地树立高目标。在这里边有一个有一段话哈，就是这个稻盛和夫在创建京瓷的时候只有28个员工，在那个时候他就跟员工们讲说，我们要成为西京园厅第一的企业。西京园厅就相当于他们的开发区，我要成为这个地方的第一，排名第一的企业。然后很快达到了这个第一以后呢，他说我们要做中京区第一。中京区第一达到以后，他说我们要做京都第一。京都第一达到，他说我们要做日本第一。当时大家都不相信，结果后来他们真的做到了日本市值第一的公司。哇，这员工很兴奋。这时候他说世界第一，他们在陶瓷元器件方面真的做到世界第一。所以稻盛和夫说，我们要不断的挑战更高的目标。如果一个管理者一个企业家连更高的目标都不能够提出来的时候，你说员工怎么会不浑浑噩噩呢？对吗？如果一个管理者经常跟员工讲的话是说，你拿这点工资就不容易了，这点工资就足够了，这比别的公司多多了。当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员工就会觉得说，那好，那你给我多少活呢？就这么点钱，那我就干这么多活，对吗？你要告诉这些员工说，你们的收入可以没有上限啊，你们也可以做得更好，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创业呀。这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讲说，老板的格局决定着公司的大小。因为很多老板从一开始就没有格局，他的格局就特别小。所以我奉劝大家，各位年轻人，把你们的格局放大一点，要敢于给团队提出更高的目标和要求。 OK， 然后这个京瓷呢说有一个原则，说没有研发失败。京瓷别人在开交流会的时候问京瓷的这个研发成功率有多高，稻盛和夫说我们是100%。然后大家说你怎么可能呢？ 京瓷，稻盛和夫说，因为我们只有研发成功才会停止，每一个研发必须成功才能停止，否则的话就不行，必须得研发成功，所以我们的成功率是100%。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一开始京瓷创业的时候，没有品牌，对吧？小公司那么多的大企业都已经垄断了那么多的客户，这是一个传统行业，怎么做呢？你根本没有客户，对吗？所以当他们去拜访客户的时候，客户不会给他常规的单子，因为常规的单子都给了别的公司了，都给了原来的老客户了，所以客户就只能问他说：“哎，这个你们能做吗？这种东西都是别人做不了的东西。”所以客户就问说：“这个你们能做吗？”稻盛和夫当时的原则就是问都不问就说能做，然后多长时间能做出来？他说一个时限，好了，拿回家研发。因此，他们能够做到所有别人做不到的东西，而每一个东西都是通过在实验室里不断的研发做出来的。所以，因此，稻盛就是一个科研工作者，所以从来不问这个东西的难度，就只说能做，然后就接回来做。这样，他们才产生了大量的客户。对他们锻炼最大的一个客户是松下，稻盛特别感谢松下幸之助，松下幸之助是他的恩人。为什么呢？松下是一个叫店大欺客，他是特别大的采购商，所以每次松下来接单的时候，说这次我们要把这个价格再压低10%，然后他们好，没问题，鞠躬拿单子回去做。然后第二次来说，我们要再压低10%。无理由，因为他太牛了，他最大，所以他说我就压低10%，其他的供货商就不干了。其他的供货商说你们这么大，你不能让我赔钱干吧，对吗？不接了，不干了。但是稻盛和夫永远就是鞠一个躬说谢谢你，签合约，不还价。你说压低压低，签合约就拿走。为什么呢？你压低了，我就研发怎么样压低成本还能够保证质量，既要压低成本还要保证质量，然后给松下供货。因此，你知道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欧美的这个电器开始在日本寻找供货商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竞争得过京瓷，因为京瓷被松下锻炼出来了，所以京瓷在全世界没有对手。因为松下每次都要降价，降到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你想降到什么时候这个价格就不能再降了呢？能想明白吗？就是当京瓷也有谈判能力的时候，对吗？当松下只有一个供货商，就是京瓷的时候，你说降价，没有别人了，你怎么办？因此，京瓷的用这种低成本的这种接单的方式，研发出了一个极具竞争力的能力，全世界的厂商，包括 Intel 和 IBM 全都找他来做。然后他找到松下幸之助，鞠躬说：“谢谢你当年锻炼了我。”松下都不认识这小伙子是干嘛的，哦，原来是京瓷的，这样。这就是他的精神，就是第一条要不断的树立高目标，第二个原则叫做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这是他的原话。这几句话我希望大家记住，因为这几句话是稻盛和夫最有名的名言。第一个叫做不断树立高目标，第二个叫做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有一次他们给 IBM 做一套东西，做了20万个元器件，全部被退回来了，20万个呀，送过去以后全部被退回来，说不合格。然后那个实验人员当时就已经哭了，日本人很爱哭的，那个人就站在生产线那就哭，哇，难过，绝望了，说咱们达不到 IBM 的要求了，合同已经签过了，但是现在达不到要求了，这个根本没法生产，所以老板你让我剖腹自杀吧，我受不了了。这个稻盛和夫当时一看这个小伙子已经崩溃了，就是因为那一单如果失败的话，他们会赔偿很多钱，就公司可能就倒闭了。然后稻盛和夫就突然问了那个年轻人一个问题，说你有没有向神祈祷过？你不是说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吗？那么你有没有向神祈祷过？这个年轻人想了一会儿说我懂了，然后又重新投入工作。为什么呢？稻盛和夫所说的向神祈祷，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吗？神在什么时候会帮助你啊？神在你真的全身心的投入付出了一切的时候，他就会帮你啊。然后到最后的结果是，他们那一次完美的交货了4000万个元器件，20万个被退回来了，但是交货了4000万个元器件，全部符合 IBM 的要求，赚了一大笔钱。所以第二条叫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千万不要看别人的成功故事都好简单，没有一个人是随随便便成功的。就我们做读书会这么小的一个事儿，哇，那好多工作需要大家做呀，我们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经过了大量的磨合和改善，才能够给到大家今天这么一个还不是最满意的一个结果。 所以必须得努力，不努力是不行的。然后第三句话叫做不要有感性的烦恼，我特别希望我老婆听这个啊，不要有感性的烦恼。女孩子在工作当中特别容易出现感性的烦恼，你比如说我不想干了，为什么？老板对我态度不好。老板对我态度不好你就不想干了，那老板今天正闹离婚呢，生气，对吧？所以你体谅一下不行吗？我们很多人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产生大量的摩擦，他不给我面子，他不给你面子跟这工作有什么关系呢？你好好干工作不就行了吗？所以稻盛和夫特别反感年轻人特别经常会感叹说，哎呀，要是当年我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哎，如果那个教育制度能够改一下我也不至于这样啊，对吧？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多不公平啊，房价高的买不起啊，这些东西都叫感性的烦恼。这些感性的烦恼就会影响到你跟他人的沟通。所以当你是一个这个感性的烦恼其实就是王阳明讲的去掉你的私欲。你比如说王阳明说，每一个孩子生病了父母都会难过，这是正常的，这个是符合公理的，所以你可以难过。但是假如你难过到了忘形，难过到了捶胸顿足，受不了了，崩溃了，那是一定是因为你心中有一丝的私欲存在。当你能够去掉这一丝私欲的时候，你就不至于忘形，叫失意忘形，对吗？一样的道理。所以当这种感性的烦恼能够减少的时候，你生活中的烦恼就会大幅的降低，然后你就会专注的说怎么把这事儿做得更好，而不是说这个顾客让我很生气，所以我不好好给他干了，他为什么跟我这样。因此你发现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其实情商特别重要，很能干的人，很聪明的人，但是经常发飙，经常生气，跟别人合不来的人，这种人真的是很难成为领导者的。他可以自己去做一些事儿，他可能就会愿意改自己的脾气，但在团队当中这些人是要不得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降低自己感性的烦恼。然后第四句话叫做一定要严酷的锻炼自己，就是松下幸之助对稻盛和夫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这四条呢是稻盛和夫经常在各种场合经常跟别人讲的经营的秘诀，所谓经营的秘诀哈。这个严酷的锻炼人这一条哈，有一个比喻特别好，他说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水牛比豹子更容易成功。为什么？你发现豹子的特点是爆发力特别强，啪一下子就跑出去了，速度，对吧，特别快，但是豹子永远跑不了长跑，豹子只要跑上2公里就累死了，你要让一个豹子坚持跑2公里它就会死，它的心肺功能根本就受不了，它只能够短期突破。水牛可以干一年的活，它可以一年不停地往前，不停地往前，不停地往前。所以稻盛和夫在选人的时候他基本上不去选那些特别聪明的人，为什么呢？他说特别聪明的人不安分，这些人容易产生感性的烦恼，而且这些人容易离开我去创业。他认为聪明的人就是离开了任何组织都能够很好的生活的人。稻盛和夫最喜欢用70分人才。什么叫70分人才？就这个人啊看起来笨笨的，哎，但是只要你教他一些东西他就能够在这个地方认真的钻研。他认为人的所获得的成果和聪明程度关系不大，跟钻研程度有关。只要你能够抱着管子睡觉你就肯定能够成为一个陶瓷专家，因为你足够的努力。这就是稻盛和夫对于人才的认识，而且就是严酷的锻炼嘛。而且最重要的是生活中聪明人本身就贵，聪明人本身就难找，而普通人大把呀。你要能让普通人都听完了《干法》这本书，都能够由此来激荡一下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知道说工作本身就是修行，那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都蕴含着特别多的潜力。我相信每一个年轻人，因为我们见过很多年轻人会给我们创造特别多的惊喜，对吧？这是他给出的四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哈。然后在产品的方面呢，他要求100%的完美，99%都做好了，只要有1%的失误就完蛋。这里边我参考大家，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叫做 Moment of Truth， 就是关键时刻。这个关键时刻是北欧航空的老总写的一本书，他就是说服务一个客户的关键时刻是什么时候，答案就是每一个时刻。你在跟这个客户沟通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时刻令顾客不满，前面的努力全盘作废。所以稻盛和夫说，他们原来曾经有推销人员拿着特别好的产品去找推销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小细节没做好，被客户在办公室里破口大骂。因为日本人特别喜欢骂人，日本人见面都不笑的，你知道吗？就是日本人如果在职场当中见了面跟你微笑，这代表着你嘲笑我，你对我无礼， 这是日本人跟美国人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都板着脸不笑，骂起人来很凶，根本不给面子。所以那个大男人被骂得哭着回来，那种难过劲儿，他说你这1%的失误会让咱们的同事痛哭流涕，你就想想看。所以一定要做到100%的完美。所以他对陶瓷的要求是要能够做那种能够划破手的产品。什么叫能够划破手的产品？就是这陶瓷烧出来了，你都不敢拿手去摸，你觉得这太美了，太白了，只要摸一下手就会烂那种感觉，这才是他对产品的要求。所以他在跟欧洲人这个交流的时候，他说欧洲人经常讲说我们要争取做到最佳的产品哈。稻盛和夫说我们的理念不一样，为什么呢？做到最佳意味着你跟别人比较，你只要比别人强就行了，对吗？那叫最佳，但那个不是最好的。我们的要求是做到完美，他是每次都要求做到完美，这才能够具备竞争力。 OK， 这个还有一个具体的方法，就是在每一次做一个事儿之前，你应该事先看到成功时的状态。这一招很多人都分享过，我听过很多人都分享过，就是你要在脑海当中去预想成功时候的那个样子，你把那个成功的状态和样子想象出来，那个事儿就更容易发生，因为你会有动力去朝那个方向发展。我们当年非常艰难的比赛，就是做那个国际刀山辩论会的时候哈，我真的在之前很多次的预想过站在领奖台上的样子，就是我甚至就往前推演啊，结束了评委怎么评论，然后最后怎么宣布打分，宣布打分以后我们的分比他们高多少，哇险胜，然后赢了站起来欢呼，连那个场景都已经想到了。甚至到最后你知道决赛之前的时候，我经常在脑海当中能够想到对方说什么话，就是对方肯定会说这句话，然后我站起来这样说，对方又说那句话，然后这样说，那就叫做真正的沉浸在里边了。你一天到晚脑子边就只有这么一件事儿，这是我人生干过的最专注的一件事儿，然后就一直专注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到最后一上场发现，哎，他真的这样说，对手真的会说我们在脑海当中想过的很多话，那自然就打败他，对吗？然后最后看到那个获胜的场景，跟你事先梦中想到的差不多，这就是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一种状态。那我知道大家有人会讲说，那你这样要求我们会不会太累呀、啊？对吗？稻盛和夫这样会不会太累？稻盛和夫寿命很长啊，现在都90多岁了，照样生活得很愉快，得了胃癌都没事儿，都挺好的。工作本身对人是一种修行，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你不把工作看作是一种必要之恶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对吗？我也没有说你不能够去休闲去娱乐，当然可以，但是在你工作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拿出一点自然型的精神去享受这个工作，这不是为你老板讲的，这是为了你讲的，这是让你变得更愉快的一种工作方法，这叫干法，而不是让老板更愉快的方法。 OK， 我们不是为别人，我们就是为了修炼自己的心性。 OK， 最后有8个字送给大家哈，叫动机至善，私心了无。这是稻盛和夫在思考他做第二店店之前，他就问自己要不要做第二次创业，要不要跨行业去做移动通讯领域。他最后说，我是不是动机至善，私心了无。参禅呢，因为他是出过家的嘛，然后就参禅了很长时间，决定说应该是，他就做这事儿就成功了。这个还有他去日航拯救日航的时候，一下飞机70多岁老人家一下飞机见到日航的高管，第一句话说，从现在起日航的每一个管理者都必须100%的投入在思考日航的工作上，我们才能有救。就这样，然后把日航用1年的时间带出困境。 OK， 大家今天听这个事儿，是不是觉得这人挺神的哈？而这最后的8个字呢，就是我们说私心动机至善，私心了无，这8个字就是王阳明心学的精髓。所以稻盛和夫是一个心学的弟子，他特别崇拜王阳明，整个日本的企业家基本上都崇拜王阳明。然后动机至善，私心了无，去除自己心中那一点私欲，用良知知行合一，在世上磨练，总结起来就是把工作看作磨练心性的一个方法和工具，这就是著名的干法。我希望大家能够脑子里边经常想想这个和善的老头啊，这个稻盛和夫是怎么样为这个世界创造了那么多的价值的，改善一下我们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幸福和充实，好吗？谢谢大家。